大家好，今日系9月4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边请听报道。
日前，川普下令对伊朗100几个目标进行打击之后，今日9月3号，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喺9月1号护送咗大约40艘商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运载超过1800万桶石油，创下咗战时新高。护航期间，美军同时仲拦截咗伊朗革命卫队向商船发射嘅反舰巡航导弹同埋无人机，创下新纪录。冇船只被击中，美军喺一日之内就成功护送载有1800万桶石油嘅商船通过海峡。如果加埋每日经石油管道线路输送出去嘅最多700万桶油，每日总共加埋就有高达近2500万桶石油被运出去。呢个数字甚至系比战前每日2000万桶石油嘅运送量仲要高。呢样亦都说明伊朗已经无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系废咗。寻晚伊朗再次发射咗多枚导弹同无人机，袭击咗美军嘅科威特同阿联酋嘅基地。另外，今日胡塞武装亦都向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发射咗14枚弹道导弹，而美国官员今日向 CBS 证实，伊朗嘅袭击并冇影响到美国驻扎喺中东嘅任何军事设施，包括科威特。而川普今日暗示，其实佢手中系有十足嘅把握。今日喺接受访问嗰阵话，目前派太空军对伊朗嘅浩山进行密集监视，每个主要区域都有镜头。甚至每一个行入去、行出嚟嘅人，佢话我哋都可以叫得出佢哋嘅名，真系太犀利啦！今日伊朗公布咗日前遭美军袭击嘅损失，一共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其中有3名系伊朗飞行员，6名系海军人员，同埋4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死亡，仲包括1名将军丧命。而今次美军可能是直接针对同伊朗军事能力相关的人员进行打击。跟住落嚟，9月中旬可能是一个战争窗口，伊朗好大机会会打击以色列。据路透社消息指，伊朗警告美国，如果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南部的塔西尔岭综合设施，在伊朗就会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原因是以军包围了这个掩体，入面有真主党武装分子同埋至少12名革命卫队成员，当中包括2名高阶军官。但是今日上昼，以色列无视伊朗的威胁，以军第36师成功清剿真主党历时20几年由伊朗出资兴建的塔克尔战略要地，2条真主党地下建筑群被毁，以军夺取在地面同地下的作战控制权，入面有指挥中心，仲有武器室、发电机房同埋生活区。所有真主党极端分子同伊朗卫队指挥官一部分被击毙，亦有一些逃走了。以军的行动可能已经触及到伊朗的一条重要红线。而伊朗会不会展开报复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今日强调，伊朗可能会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以色列已经见到一些迹象显示，伊朗内部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加上对民众起义和政权崩溃的恐惧。这些都有可能促使伊朗政权采取绝望的措施，因为一个感到走投无路的政权，那很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卡茨同时亦发出警告，说以军在防御和进攻这两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去应对每一种可能性。他说如果以色列遭到攻击的话，以军将会作出强烈回应，一旦开火，以军将不再受任何反击限制，全力打击伊朗的能源和其他基础设施，将伊朗打回去石器时代和黑暗之中。这个亦说明以色列一旦反击就会是毁灭性的。卡茨仲暗示伊朗喜欢在犹太人过节的时候发动攻击，而以军已经准备好全面应对犹太新年假期期间可能发生的攻击。犹太新年假期就是在9月中旬开始。除此之外，今日内塔尼亚胡仲公开摊牌，话要推翻伊朗政权。他说坚信我们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个威胁，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任务。他近在咫尺，触手可及。我们的敌人了解我们的实力、能力和我们的决心。他们的信息很简单，就是不要搞我们。川普普目前还是倾向用经济制裁手段来逼伊朗投降。路透社有报道说，川普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全力恢复伊朗战争。川普可以在11月3号到1月期间有一个窗口期，可以大幅升级战争， 直到新当选的议员在参众两院就职。与此同时，川普的助手现在亦正推动川普，等他正式宣布伊朗战争结束，防止在十月之前战斗升级。而《华尔街日报》披露说，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已经延长了部分美军在中东的部署，美军的部分部署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目前的军事打击已经不是美国手中唯一的一张牌，美国已经将对伊朗的经济围堵由华盛顿推向全球。据 Axios 报道，国务卿卢比奥今日已经下令美国驻全球大使馆向各国政府发出外交召会，要求他们立即而且系统性地切断同伊朗的贸易往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最后通牒。今日9月3号，副总统曼斯化身白宫发言人，主持了40日他的首次新闻简报会。围绕舆论普遍关注的伊朗问题，曼斯亦表示，除非伊朗停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采取行动，否则美国不会重返同伊朗的谈判。此外，他亦回答了中共是否会配合制裁伊朗的经济弃儿行动的问题。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And your point about negotiations, the president's been very clear, we're not talking to them. And we're not going to talk to them unless they stop shooting at commercial shipping.
星期四，副总统曼斯主持来自7月中以来首次的白宫新闻简报会。当被问到针对伊朗的战事会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结束那时，曼斯指出，冲突持续几耐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容许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保持畅通。曼斯仲话，汽油价格居高不下，是因为伊朗向商船开火，令部分船只却步。但在美军护航下，海峡石油运输量正逐渐恢复到战前水平。
The Iranians would like 0 million barrels to come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Last night, 15 million barrels came ou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s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if we don't do it, nobody else would do it.And if nobody else did it, we would have a catastrophic world energy crisis. And our message to the Iranians is simple. It's been the sam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s you've got to stop shooting at commercial shipping.
目前美国持续推进经济弃儿行动，孤立伊朗。对于川普是否已经直接与习近平沟通，要求中方阻止中国银行为伊朗提供金融服务，曼斯表示，
We've certainly had a number of conversations with the Chinese, and frankly, I think the Chinese have been responsive to some of the requests that we've made. I actually don't know whether the president has spoken directly to Xi.
曼斯仲提到，好多中东国家亦都喺私下配合美国采取行动。
If you look at Turkey, if you look at Azerbaijan, if you look at UAE, Saudi Arabia, Qatar, a lot of the Gulf Arab coalition, but if you look all across the world,We're actually seeing a lot of countries, sometimes they're not willing to say so publicly, but privately they're doing a lot of good things to help us ensure that the Iranians pay a penalty for firing commercial shipping.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伊朗都不敢同以色列正面硬碰，你觉得今次伊朗敢不敢动以色列？一句话告诉
我。观众朋友，很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食到最后海面一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唔清楚喺度补紧乜嘢。健康5203高代谢补就唔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同营养素，一次过照顾整体代谢，唔系单一嘅功能。收到嘅客人回馈都系好唔同嘅，有人话精神变好咗，有人话瞓得更加安稳，有人话身体感觉轻松咗好多，定期检查嘅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到的方面却是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落单送给亲朋好友。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
美加贸易谈判经历了不少波折，目前似乎又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加拿大总理卡尼在9月3号释放信号，表示加拿大仲准备同美国达成一份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是就在卡尼释放缓和信号的同时，川普却再次向渥太华施压，件事要由一日前讲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9月2号接受 CNBC 访问嗰阵，指责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为了政治利益，专登将原本已经接近完成的贸易协议搞和了。 卢德尼克的讲法是，双方其实已经谈得差不多，但是加拿大的最后阶段提出新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他甚至暗示加拿大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在国内政治上拿到更多筹码。这番说话卡尼今日正面回击。卡尼表示他不认为卢德尼克和美国财长贝森特真正了解加拿大的政治环境，所以不接受加拿大只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搞和协议的讲法。不过卡尼同时释放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信号，就是加拿大仍然愿意谈。卡尼表示只要可以达成一份对加拿大和美国都有利的协议，加拿大就准备重新进行贸易谈判。但他亦都划低了红线，任何新的贸易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和可信度，而且不可以牺牲加拿大关键产业的竞争力，特别是汽车、钢铁等产业。加拿大希望可以获得更稳定、可预测的市场环境。卡尼说，美国近期在部分争议问题上的立场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松动，例如之前涉及加拿大语言、文化政策的一些要求，现在没有之前的强硬。值得关注的是，卢德尼克在前一日的采访里面强烈驳斥，说他们说我们破坏他们的语言文化，谁会理他们什么法语区啊？我们怎可能提那些东西？那些讲法根本就不是真的。就在卡尼说还可以谈之后，川普的态度却完全没有变得温和。川普在3号警告马克卡尼，对抗美国只会带来暂时的快感。加拿大政客总是喜欢将川普当成敌人，直到他们的经济崩溃为止。然后政治局势会变得比加拿大领导人以往面临的任何情况都更加糟糕。这些是紧随贸易崩溃、关税以及贝森特关于 Edmonton 购物中心的言论之后等着看好戏了。换句话说，现在的局面非常有意思，双方都愿意谈，但是各有条件。而如果再次谈判，最值得观察的就是汽车、钢铁和其他战略产业的关税到底可以降到什么程度。因为对加拿大来说，这个不单只是一份贸易协议，还关系到加拿大能不能够继续依赖美国这个最大市场，又可以在面对川普关税压力那时保住自己的产业和谈判自主权。而川普很清楚知道，卡尼就是为中共提供便利，利用加拿大将中国产品包装成加拿大产品卖去美国，这一点亦是川普绝对不会让步的。在9月8号加拿大反制关税生效之前，双方究竟是重新回去谈判台，定是令到贸易战再升级，恐怕很快就会有结果。
中共导弹试射击落太平洋岛国，美军加码进驻澳洲，普京一边向川普政府递话求谈，一边又接连戳中北京敏感神经。中使馆竟突然提醒赴俄学生警惕征兵电话，中俄所谓无上限裂缝越来越大。3号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峰会在白楼举行，论坛18个成员中17个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对中共7月向太平洋海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表达关注，仅秘鲁反对。峰会公布指出，相关导弹在未允许通知情况下飞越多个成员国上空，并要求未来任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至少提前24小时通知，以提高透明度，降低误判风险。论坛主席白楼总统卫署人表示，太平洋国家必须发出共同声音，要求北京尊重主权，不应该令地区国家的后院和家园受到威胁。美国在太平洋进行导弹测试时会充分提前通知，与中共这次做法不同。峰会同时因为台湾参与问题与北京发生摩擦，白楼邀请台湾以援助伙伴身份参加相关活动，中共强烈不满并警告将有后果。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就强调，太平洋事务应该由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行决定。美澳亦在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2号在华盛顿会见澳洲防长马尔斯，双方同意加快美军在澳洲基地的部署计划，并扩大联合演习等军工合作。目前美军已轮调进驻达尔文，筹备西部潜舰轮调部队， 预计2027年开始运作，约1000名美军将支持维珍尼亚级核潜艇活动。曼尔斯直言，澳美加强合作的重要背后是中共持续扩张常规军力，澳洲希望借此提升印太威胁并维持地区力量平衡。同日，川普在真相社交媒体发文批评媒体错误报道，称拜登政府之前免费向乌克兰提供的弹药远超美军目前在伊朗战事中的消耗。拜登政府曾向乌克兰及北约无偿提供几千亿美元，若果当时提出要求，欧洲本应该承担这些费用，而现在美国将迟来的向欧洲追讨这笔钱。欧洲方面，二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布鲁塞尔会面，警告俄罗斯近期针对欧洲的无人机及混合攻击行动日益鲁莽，并表示欧盟与北约将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制裁。德国指控俄罗斯策划8月4号针对莱比锡哈勒机场的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说，无人机零件、炸药和引爆装置和俄罗斯之前被指实施的混合行动相似，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领事馆及柏林俄罗斯文化中心。莫斯科否认并宣布将关闭德国哥德学院在俄罗斯的分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就警告，俄罗斯在欧洲的无人机破坏及其他混合行动正变得越来越鲁莽，欧盟将进一步加大制裁压力。泽连斯基就表示，在乌方警告俄罗斯领空存在无人机风险后，已有部分航空公司减少或暂停飞往莫斯科，并呼吁国际民航组织推动成员国避免俄罗斯领空。随后，莫斯科弗鲁科沃和谢尔梅捷沃等机场连续实施临时起降限制。俄方就说，乌克兰有关俄罗斯领空的文件不具法律效力，同时继续加强机场和航班安全措施。而普京3号在海参崴东方经济论坛上表示，俄乌仍有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莫斯科目前亦继续与川普政府保持接触，但是最终协议仍需由俄乌自行达成。之前在上合峰会期间，普京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据俄方公布的会谈记录，普京开场接连提到3件事，但是在新华社正式通稿中均未出现。第一，他就西藏泥石流灾情向遇难者家属致哀。第二，提议将中俄现行30日免签安排永久化。第三，再次提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以及江泽民任内推动的中俄边界安排。三段内容在中共官媒通稿中集体消失。随后，中共驻俄罗斯大使馆9月1号发布留学生提醒，特别讲明外国学生办理教育临时居留许可与俄罗斯兵役和服役规定没关联，比如收到征兵电话、短信和邮件，应该立即联系学校或中共驻俄使领馆。同时提醒中国学生防范电话诈骗、私下换汇、偷窃抢劫，并警告不要在俄罗斯网络平台发布可能触发当地法律的言论或事项。有评论认为，中俄表面上还是盟友，实际上却是各自算账、各找退路，所谓背靠背会不会最后变成背对背，这个才是接下来最值得盯住的。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9月3号星期四，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业界团体敦促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立法，在今年年底前禁止中国汽车和相关汽车联网技术进入美国市场。代表通用汽车、福特、丰田、大众、现代、本田、斯特兰蒂斯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的汽车创新联盟呼吁国会采取迅速行动。该联盟行政总裁 John Bozzella 在写给国会的信入面表示，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全球范围内倾销配备联网软硬件的受补贴车辆， 虽然这种情况还未在美国国内发生，但鉴于威胁的规模和紧迫性，联盟敦促国会在今年休会前颁布针对中国车辆软件和硬件的禁令，并将它确立为国家法律。比亚迪和吉利汽车等中资企业正迅速扩大全球市场份额。价格低廉的中国电动车已经出现在加拿大和墨西哥市场，加剧了美国汽车高管的担忧。目前由于高额关税以及美国商务部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对手国家联网汽车系统实施的禁令，中国汽车实际上已经被拒之于美国市场门外。汽车制造商希望国会更进一步通过立法永久禁止中国汽车和相关联网汽车技术进入美国。今年七月，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批准了一项立法，旨在加强美国政府对中国汽车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的禁令。布杰拉表示，通过这项法案将会释放出一个明确且跨党派的信号，即是美国政府将会针对中共主导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战略，采取国家安全层面的应对措施。不过，法案最终获得通过仍然面临障碍。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 Ted Cruz 指出，部分条款可能波及有中国资本持股的外国车企。法案在成为法律之前仍然需要修改。基于对车辆可能收集美国车主敏感数据的国家安全担忧，相关的法规涵盖蓝牙、WiFi、蜂窝网络连接以及部分卫星通讯技术。对此，资深媒体人、新闻看点节目主持人李牧阳分析。
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美国业界被中共的企业给打怕了。我们知道，美国老工业区之所以被称为是铁锈地带，就是因为中共向美国低价倾销它的那些产品，把那些这个铁锈带的那些中小企业都给击垮了。后来呢，到了川普政府用禁令的方式，已经把这个中共国的汽车啊给挡在了门外。可是总统行政令呢，它并不稳定，下一任总统如果想要改变的话，再下一个总统行政令取消之前总统的这个行政令就可以做到了，这就是业界最担心的地方。如果是立法呢，就拉高了废除的门槛，因为要废除一项法律的话，必须得通过美国的国会，所以这样的一个高门槛就让业界觉得越来越需要立法来进行保证。成为法律以后，即使白宫换了人，美中之间双边关系缓和了，甚至中共国的这个补贴车和网联技术也仍然难以打开美国的这个市场大门。所以呢，美国业界联盟都希望美国要把这个行政令变成法律，永久持续下去。
尼泊尔边境遭受泥石流重创，尼泊尔政府公布目前呢，尼泊尔同中国两个国家合计已经是超过1270人遇难，而共军不够人，反而在现场摆拍野炊的影片在网上疯传。与此同时，又传出原北京军区司令员被抄家的消息。就在外界普遍批评中共救灾不力，尼泊尔小国完胜中共大国之际，中共军队救灾丑闻在网上疯传。喜欢摆拍的中共竟然在吉隆救灾现场叫共军摆拍炫耀比救援士兵的伙食有几咁好。影片显示山区入面有几架军车，个士兵呢就在车上面搬了一盒盒热辣辣的白饭落嚟，磨刀切了一盘盘的五花肉、薯仔、青椒，话是为了救援行动可以持续进行，等救援队食得好，唔使挨饿。网民睇完之后议论纷纷，有人话泥石流过咗咁多日，尼泊尔救咗11000人啦，呢班饭桶一个都救唔到，仲好意思摆拍？呢啲叫救灾咩？呢啲系度假？党卫军系嚟野炊嘅咩？呢班士兵干干净净，人就救唔到，饭香就飘到去埋喺土入边嗰啲人度。中共真系太过分，喺度 show 军队伙食好，食饱咗更有力气打老百姓，系咪啊？仲有网民话太离谱啦，换个地方露营咩？搞到好似庆功宴咁。中共造假摆拍系传统嚟嘅。之前广西发大水有个救灾士兵坐喺洪水入边食饭盒嘅影片，都系俾网民闹爆。党媒宣传过晒火，一班人唔见去救灾，一个二个走去水入面摆拍，话食得有几简陋，条件有几艰苦。网民话理解唔到中共宣传部门嘅逻辑，救灾唔系应该宣传救嘅几多灾民，为受灾群众提供咩保障为主咩？严重怀疑呢个摄影师喺度低级红高级黑。 仲有人话唔好再吹咩大国崛起啦，一场泥石流就现晒形。人哋小国弱国争分夺秒系抢救生命，大国强国争分夺秒系网络封锁同洗地。喺救援速度同对生命嘅尊重上面，利博尔完胜，中共完败。外界认为中共军队嘅军力呢就只系剩翻摆拍，中共近期仍然喺度进行军中整肃，持续清洗已经系超出咗一般范围，表明习近平对军方高层嘅忠诚度仍然唔放心。喺中央军委咁多人都出咗事，自从二十大以嚟，中央军委已经冇剩翻几个人，各军种正处于罕见嘅权力真空期。而就喺寻日九月二号，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先生喺 X 平台上爆料话，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张士波被抄家。张士波系浙江人，佢同日前落马嘅钟兆军系同乡。张士波为咗十八大攀附习近平，于是透过钟兆军将习近平八一节前嘅视察安排到北京军区，但系习近平依然系唔信任张士波。你觉得如果共军嘅强大系靠做 show 烘托出嚟嘅，就凭咁样嘅军队，佢仲敢唔敢打台湾啊？请你用一句话话俾我哋听。
日日跟住节目睇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睇咧就系几个钟头，到咗夜晚干结崩崩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啫。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让眼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返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下润眼保呢款。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